嗨，我是道格巴奇勒牧师，来听一则奇妙真相。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发展并利用自然能源，例如太阳能和风能。这里是牙买加的威格顿，我身后就是风力发电站。记得几年前，我和妻子去了趟夏威夷岛，我们惊讶地看到了那里得天独厚的自然能源，可惜没有人用。在岛的南部，有火山频繁活动，完全可以借此收集地热能或地热发电。怀梅阿地区不停地刮风，可是没有建设风力发电站。再去考拿看看，整日阳光普照，绝好的太阳能，可惜太阳能电池板太少了。西洛地区几乎常年下雨，本可以水力发电，尽管这里的自然能源潜力无限，整个夏威夷大岛却是借助脏兮兮的柴油发电机供电。这让我联想到，我们有时也浪费了上帝圣灵的大能，他提供了如此丰富的能源，我们却没有祈求。撒迦利亚书十章怎么说？该怎么做？当春雨的时候，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。耶稣在路加福音说，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使徒行传里记载，圣灵配降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。朋友，当年降在教会的大能，如今也能吹进你的生活之中，何不开始祈求圣灵？
透过古老圣经经文的字里行间，我们领略了历代的英雄人物以及传颂至今的宏伟事迹。这其中有大爱，有壮举，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，却隐藏着另一位真正的主角和英雄。肉眼虽不能见，他却始终陪伴在这些英雄人物的左右，与他们同在。他从太初就有，且存到永永远远。让我们探索贯穿整本圣经的蛛丝马迹，沿着圣经的主线来寻找人类的救主。这里为您郑重推荐道格巴奇勒牧师的新书《光影：贯穿圣经的耶稣》。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与客服联系，网址是www.奇妙真相.com。再次提醒，欲购买本书的朋友，请登录奇妙真相网站。
奇妙真相于1965年正式创立，该项事工的成立应当归功于圣灵的感召。
大家好，感谢您收听奇妙真相广播，我是乔克鲁斯牧师。
在每次广播的开头，我们都会提供一则与科学自然或者历史相关的奇妙真相，随后与圣经中的真理相结合，使得各行各业的听众都能受到感动。奇妙真相广播很快拥有了大批的听众，事工范围也迅速发展，其中包括圣经课程。1986年又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，奇妙真相开始借助电视进行布道，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拯救生灵的福音信息。1994年，道格巴奇勒牧师开始担任奇妙真相事工的领袖，同时在广播节目中增加了圣经问答环节，而且新的电视布道节目开始以多种途径在世界各地播放。半个世纪以来，奇妙真相始终在放胆宣扬永远的福音，而且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布道团队，在世界各地播撒福音的种子。迄今为止，已有成千上万名男女在奇妙真相布道中接受信。奇妙真相事工的宗旨乃是协助上帝的教会宣扬真理，见证生灵的大丰收。奇妙真相，上帝的信息，我们的使命。
我们过去每隔一周去一次教会，19岁那年，有些道理我渐渐明白了，开始积极参加礼拜。牧师希望带我一起查经。我们学习了有关洗礼的内容，我耸耸肩，垂下头说，我还没准备好。牧师看着我的眼睛说，杰森， 靠着自己永远不可能准备好。你需要接受洗礼。我戒除了很多恶习，例如抽烟、喝酒这类不良嗜好。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寻求上帝，只有我和他。大概是在那年八月份，我遇到了一个女孩。交往了两年之后，我们开始谈婚论嫁和相关的事宜。我们不祷告，也不灵修，无休止的争吵。但我们已经订婚。我又开始酗酒，渐渐陷入各种各样的恶习，我的灵修生活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08年我们正式分手，我心情沉重。毕竟交往这么长时间，再分开感觉像是离婚一样。我开始陷入更加放荡的生活，还记得那天望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自言自语地说，你在做什么？怎能这样对待上帝？他从未丢弃你。上帝听到了我的呐喊。那天有人在教会做见证，牧师进行了呼召，台下有很多高中生纷纷应召走上台准备受洗。我当时坐在后排负责调音台，有一股力量在推动着我，感觉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我也要起身应召。记得走到台前时，牧师张开双臂欢迎我。我意识到不为自己活的生活才会更加丰盛，谁都没有必要自甘堕落。上帝可以扭转各种糟糕的局面，使人摆脱困境，那是他的应许。
Amen。欢迎参加回归信仰系列布道会。在耶稣的教训中，有两句话可以帮助我们为人生的目标和意义定个基调。马太福音11章，耶稣说，来到我这里。马太福音28章说，去传遍天下。生命中两件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先来就近耶稣，再去为他做工。到主这里来乃是一种垂直的关系，而为他去做工是一种平行的关系。最重要的是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的一概次之。但魔鬼发明了成千上万种分心的事物，拦阻我们寻求上帝的国，免得我们进入上帝为每一个人预备的荣美家乡。主为你预备了住处，而魔鬼设法让你偏离轨道，分心，让你迷失方向，或者为吃喝忧虑，被俗世缠累。我非常喜欢研究动物的迁徙，我发现有些动物需要跋涉数千公里才能到达迁徙地，北极燕鸥要飞越19000多公里，应该是迁徙距离之最了，连帝王蝶都要飞300多公里，从加拿大飞往墨西哥。而信鸽更加不可思议，人们把它们运输到遥远的地方，然后放飞。它们只需在空中盘旋一圈，就能迅速锁定归巢的最短距离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最高记录应该是一只鸽子从法国出发，用24天的时间漂洋过海，飞越11500多公里，成功回到了越南的胡志明市。直线飞行。然而即使是这些方向感极强、能顺利归巢的动物，也有迷路的时候。最突出的一次应该是发生在1997年，当时是在举办一场隆重的信鸽竞翔赛。英国人带着他们的赛鸽来到法国南部，然后在那里放飞了6万只信鸽。但是在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某个地段时，有2万只鸽子迷失了方向，至今仍然是个谜。这样的现象史无前例，这2万只鸽子始终没有飞归英国，迷路了。要知道，这些赛鸽在当时价值60万美元。中途分神，偏离了路线。有时上帝的羊也会走迷。耶稣讲过迷羊的比喻，我个人很喜欢耶稣的比喻。顺便透露一下，明晚我会讲到浪子的比喻。 我们知道迷羊、钱币还有浪子，由于某些原因，三者都离开了本位，后来遭遇了一些事情就迷失了，但他们被寻回之后就有大喜乐，不论是丢失的钱币还是浪子或迷羊，他们都被找了回来。朋友，如果你已经远离了耶稣，请记得有人正在寻找你。主希望我们找到回家的路。来看比喻，今晚重点强调的是分心足以致命。路加福音15章从第4节开始读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1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马太福音18章也记载了同一个比喻，不妨快速翻开读一读，小标题是迷失的羊。来看马太福音18章11节，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，一个人若有100只羊，一直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，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。下面这句话是马太福音特有的记述，路加并没有这样写。14节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。上帝不愿意失去哪怕一个，他不愿一人沉沦，这也包括那些认为自己已经离主太远的人。在路加福音的这3个比喻当中，一个是丢失的钱币，当然钱币甚至不知道自己丢了。同样，有些人认为自己很好，其实他需要被寻回。耶稣还讲了迷失的羊，他发现自己走丢了，可惜不知道怎么回家，需要有人去寻找他，明确方向。请问羊是怎么走丢的？难道那只羊有预谋？一天，那只羊收拾好行李，打好包，看了看周围，趁牧人不注意，一溜烟就跑了，心想我成功啦。当然羊是不会这么想的，羊是吃草时走丢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羊吃草的时候总是低着头，吃着嘴边的，望着远处的，总觉得远处的草地更好，于是一点一点挪移，等它真的到了那片草地，又说，瞧，篱笆外面那片草地更绿，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，对吗？于是把头探出篱笆，开始吃外面的草，再后来腿也跟着出去了，就这么越吃越远，最终彻底迷失了方向。很多人也是这样，离开主的，而开始时只是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妥协。我知道不该喝酒，我戒了，但是这一次情况比较特殊，朋友们给我递来一小瓶香槟，我们就是敬个酒就完事儿了。我是说这也不算过分吧。有人甚至会用经文为自己开脱，耶稣不是曾变水为酒吗？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，滥用经文为自己开脱。朋友聚会的时候就更容易妥协了，尤其是那些酒肉朋友，边看球赛边喝啤酒，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然后是每周都喝，再后来每天都喝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偏离了正路。其实不光是毒品，有时候哪怕是一味的追求更高的学历，也会让人偏离正路。他们说，啊，上帝能理解，我得为前途着想，我要去世俗的大学读书，尽管那里会有很多试探，但这几年我要以学业为重。有人在学校会一次又一次的妥协， 他们不知不觉地跨出了羊栏，等醒来的时候还纳闷儿，别的羊去哪儿了？怎么就剩我自己了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魔鬼绞尽脑汁让人分心，一个又一个分神的事物让人目不暇接，尤其是这个被媒体疯狂轰炸的时代，哪怕是开着车，一路上都会受到各类信息和广告的轰炸。这些信息是强加给你的，魔鬼要用各种无用的信息塞满你的大脑，占据你的思想，这样我们会很容易忘记真正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。现如今智能手机就能浏览各类信息，发明家亚历山大·格雷厄姆·贝尔最初发明电话的时候，他拿着自己的发明来到通信公司，本以为总裁会说这个发明太棒了，结果人家说电话只不过是个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新奇玩意儿。根据国家的抱歉，和身边的人打个招呼，我去去就回。你好。哦，罗斯牧师在检查我的手机是否已经关机。这回扯平了，这么多年来我的正道曾多次被铃声打断。终于扯平了。这回得关了。要知道分心乃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，很多车祸是因为边开车边开小差，当然酒驾也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主因，但是美国国家卫生交通安全协会做过一项调查，导致驾驶人分心从而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行为有开车玩手机，边开车边伸手够车里移动的物品，开车的时候一瓶矿泉水咕噜到脚底下，你刚一减速，这瓶水就不偏不倚地卡到了刹车踏板底下。别问我怎么知道的。下面这个是边开车边看窗外，你前面那辆车真倒霉呀。上个礼拜我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，那天我开车来到邦尼家附近的十字路口停了下来，有一辆救护车开了过来，当时我已经停了车，救护车要在街角转弯，其他人看到是救护车也纷纷停车让行，但后面那辆车直接撞了上来，估计正在涂脚趾甲，幸好车速不快，只是撞了保险杠，估计没有人员伤亡，但事故原因是分心。边开车边做的事真是五花八门，发短信，我反正没有这种特异功能，没法一心二用。我的手指又粗又短，在手机屏幕上打字总是触碰到周围的按键，边开车边发短信，这简直太大意了。读书，我知道有人是边开车边读书，还有人化妆，我见过，有人见识过吗？嘿嘿，别指着别人，没准镜头正对着你呢。有一次在去上班的路上，我正等红灯，就看见有人边开车边化妆，还有的男士拿出剃须刀边开车边刮胡子，有的年轻人是一手开车一手打游戏，手机游戏，还有人是在车里放 DVD 光碟，一边开车一边看电影。毫无疑问，这一系列分心的事物可能会致命。魔鬼发明了上千种分心的事物，使人不顾危险跨出羊栏，而且越走越远。耶稣警告过我们，他在路加福音17和21章论到了世界的末了，来看17章30节，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，接着来读第31节，当那日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来拿，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， 随后耶稣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按照英文字数，这算是圣经中最短的经文之一了。要知道，有些时候上帝会吩咐我们立刻转身逃命，切不可分心。你也不要说，哦，我忘带这个，忘带那个了，我必须得回去。上帝要求我们头也不回地去逃命。有谁听说过《天路历程》这本书？这本书的开头提到一名基督徒从传道士那里听到一个信息，起来逃离这座毁灭之城，逃避即将到来的愤怒。他故意拖延时间，做些不相干的事，又想找人同行。传道士说立刻逃命，就像罗德，最后天使不得不强拉着他出城。罗德的妻子四处观望，唯独没有往前看，为了某些东西而回头。听说去年在日本海啸期间，有个人他住的小镇受到了海啸的侵袭，或许大家读过这段报道。他和妻子听到了警报，本应该立即逃命，原本可以逃过一劫，但他们以为还有时间携带一些贵重物品，于是转身回去了，结果错过了逃生的最佳时机。他和妻子紧紧握住对方，可惜连房子都解体了，他们也被迫分开。两天后，海岸警卫队在海底发现了他，他就爬在自家破损的屋顶上，无家可归了。还有人记得这段报道吗？他会为回家取东西后悔一辈子，分心所致。还有什么比关注耶稣和永远的生命更值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什么能比这件事更重要？主耶稣曾论到世界的末了，他警告我们，路加福音21章34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。贪食醉酒已经屡见不鲜了，但是这里提到了今生的思虑。谁有今生的思虑？似乎每一个人都有，即使是善事也会令我们分心，导致我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事情。恐怕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经上记着说，主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那么大部分人会灭亡还是得救？这令我很伤心。耶稣曾说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；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。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指人们故意选择今生的思虑，令人痛心。上帝巴不得人人都能得救，他付上了巨大的代价来拯救你我，哪怕地球上只有你一个罪人，他也愿意这样做。上帝付上了自己的性命，浪费如此大的牺牲，无疑是一场悲剧。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本可以得救，谁都无需灭亡。有了基督，即使在今生也本可以过得更加幸福，更何况还有永生。我信主之后要比信主之前幸福的多，相比原来醉生梦死的生活，现在要幸福多了。再也不必灌醉自己才能入睡，不必带着负罪感入睡，也不必忍受宿醉之苦。二者我都经历过。还记得主耶稣在马可福音4章所讲的撒种的比喻吗？福音的种子撒落到不同类型的土地上，而只有一种土壤能生长结实。来看马可福音4章18-19节，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追求世界上的物质会引人分心，什么东西都想拥有，人拥有的物质越多，负担就会越重，甚至有人会成为卡奴。魔鬼通过这些途径已经俘获了许多人的心，贪求物质的心理封闭了真理的通道，使得基督徒有名无实。你或许会想，道格牧师，这完全符合我目前的情况，我的心田就是荆棘地，该怎么办？好在人的心田和土壤是可以改变的。耶利米书4章3节，耶和华说，要开垦你们的荒地，祈求圣灵用旋耕犁开垦你的生命，给你施肥，使你的心田变为好土。 我们要祈求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。说到这里，我想有必要强调人们离开教会的某个原因，这些人是因福气而分了心。太顺了。我们总以为艰难是魔鬼造成的，有时他也会让人过上好日子。记得本杰明·富兰克林曾经说过，人更多的是毁于安乐而非贫困。请翻开《生命记》6:10，《生命记》乃是以色列人即将进入应许之地之前，摩西留给他们最后的劝勉。上帝要他们得胜迦南地的仇敌，而那地却被七个民族霸占着。上帝说，你们即将进入这些外邦民族当中，但我要先警告你们。《生命记》6:10，耶和华你的上帝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，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，非你所建造的，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，非你所装满的，有凿成的水井，非你所凿成的，还有葡萄园、橄榄园，非你所栽种的，那里可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你吃了而且饱足。那时你要谨慎，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。换句话说，上帝若赐福你受高等教育，有好工作，开着豪车，住着豪宅，有财富，有健康，有朋友，有假期，这时你自然会觉得蒙了上帝的赐福，证明自己是在奔走天路。如果没有以基督为中心，便会自欺，灭亡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所以要谨慎，免得忘记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，是主拯救你脱离了罪的奴役。因此要祈求主帮助我们晓得自己属灵的状况，日子过得好坏并不总是与灵性挂钩的，为了避免自己像那只迷羊一样一步步偏离教会，就要参与。这个时代有个可怕的现象，很多信徒就像机器人一样，周复一周的来教堂听听道，仿佛他始终是个观众，仅仅是个旁观者而已。主的使徒们绝不是基督教的旁观者。研究圣经会发现，早期教会的信徒都把宣扬福音视为己任，他们身体力行地参与圣工，竭力推进圣工。有一次，亚伯拉罕·林肯听了一篇正道之后，与他的秘书驾着马车回家。秘书问，总统先生，你喜欢今天正道的信息吗？林肯直言不讳地说，我才不在乎。秘书说，这位布道士口才一流。没错，只可惜他没有邀请信徒去参与圣工。人们往往喜欢去挑战更了不起的生活目标，为了更高尚的事业而奋斗，甚至不惜性命。我记得在伦敦晚报上读过一则广告，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。广告里说，招聘喜爱冒险的男士，薪水低，严寒，数月不见光明，危险接连不断，平安返程未知，一旦成功便成名，扬名天下。这则广告是北极探险家沙克尔顿的创意。该广告一出，立刻就有成千上万的人纷纷前来应聘。人们都想做了不起的事情，希望活得能有意义。耶稣呼召了你，并将传福音的伟大使命托付了你，要你去拯救世人，使将亡的人得生。还有什么能比这个事业更了不起？要将福音传遍地极，全世界，去度一种让魔鬼无法自圆其说，让他打脸的生活，做一个新造的人，要圣洁。这是挑战，也是探险。基督徒就应当像基督一样活，践行信仰。人们丢掉信仰，往往不是因为爆胎，而是因为轮胎慢跑器，一点一点的。其实信仰需要你在眼前的情况下保持对上帝的忠心。好像是刘易斯说过，瞥一眼脚下的路比眺望远方的地平线更为实用。你当前的生活是否忠心，要有行动，不要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要脚踏实地。 你一心想知道上帝对你的旨意，岂不知他的旨意恰恰是让你做好眼前的事情。我们都蒙了主的呼召，有人为钱财而分心，一心赚钱。当然，金钱本身并不是罪，圣经记载贪财才是万恶之根。耶稣的教训很清楚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。当然，圣经中也有财主得救的个例，但问题是人们都想成为个例。的确有些圣洁虔诚的富豪，但他们是个例。家道丰富可能会非常危险，对于某些人来讲，不仅仅是教育、职业或工作，有时候娱乐也会令他们分心，还有体育。事实上，体育被人奉为了宗教信仰，他们真该为他们的球神建个敬拜的场所或者神庙。如果他们崇拜的球队赢了，球迷会冲到赛场欢呼庆祝，甚至打输了也照样上场欢呼。有谁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北美人似乎更为沉着冷静，但很多人把体育奉为信仰。有人每周日都去敬拜自己最钟爱的体育比赛，现在单单体育频道就有10个，而且每一个都提供高清画面，以便体育迷能敬拜他们的神。有人把体育崇拜和敬拜上帝进行了对照。这里罗列了有人不再去看球赛的种种原因，不妨把这些原因一一应用到教会，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每次看比赛都得花钱，所以我放弃了。坐在我身边的那些人一点也不友好，座椅太硬了，坐得我屁股疼。有人会因为这些不再来教会，我看过很多场比赛，教练从不来拜访我。我经常对裁判员的裁决表示不服。由于加时赛搞得我回家晚了，讲到一拖堂就开始抱怨。乐队演奏的新歌不是我喜欢的风格，比赛时间总是和我的日程表相冲突。我身边坐着很多伪君子，不专心看比赛，总搞小动作，还窃窃私语。很多次都是老爸老妈把我生拉硬拽去的。是不是和教会的某些现象出奇的一致？散了比赛还得忍受塞车之苦，受够了。没有足够的信心来教会，难道会有足够的信心进天国？人们抱怨来教会的种种不顺心，却从未听人由于这些问题而不再去看球赛。为了看场比赛，他们不惜忍受各种不顺心，因为热爱。如果我们也爱主，爱他的话，爱主耶稣，有什么能阻拦我们？历史上曾有人死在来教堂的路上，明知去礼拜有生命危险，但他们重视敬拜还是去了。有人却分了心。还有一段，这个也该读一读。这里罗列了人们不来教堂的理由，应用到食物上会怎么样？这有多重要？由于小时候被迫吃饭，后来就再也不吃饭了。总在吃的人都是伪君子，又不是真饿。食物种类太多，不知道吃什么，干脆不吃了。我过去也吃饭，但厌倦了同样的食物，所以现在不吃了。我只在特殊的日子吃饭，例如圣诞节、复活节、婚礼。没有朋友和我一起。有人不来教堂是因为没伴儿。我退休了再吃饭，现在要进食。我真的没有时间吃饭。其实不是，我觉得吃饭没有好处，它是虚弱之人的拐杖而已。饭店和食品城市一心想着捞钱。之所以分享这些，是想告诉大家，教会对于每一位基督徒的健康有多重要。 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约伯曾说，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。开始时我提到了一只不如歧途的羊，由于分心，它一步步偏离了正路。同样，基督徒若不能心无旁骛，灵命自然也会滑坡。再来说一说这只羊，牧人为何要去寻找这一只羊？圣经的开篇与结尾都提到了羊。在创世纪，亚伯就是一个放羊的。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提到了受邀参赴婚宴，是谁的婚宴？羔羊。经上记着说，主耶稣就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。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提到了牧羊人，或许我们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因为耶稣有时将我们比作迷失的羊，而他是我们的好牧人。既然有100只羊，牧人怎么会发现少了一只呢？如果你有100只羊在绿油油的山坡上吃草，你一眼扫去能察觉到不对劲儿吗？能发现少了一只吗？他们长得都差不多。再者，羊喜欢扎堆，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，这就更难发现少了一只了，除非一个一个数。为什么很多人最终离开了教会？因为我们不属羊，以为属羊是骄傲的表现。好牧人是要属羊的，否则怎么知道少了羊？当羊经过羊门的时候，一只两只，傍晚牧人领着羊群回到羊圈，会数一数有没有少，一数少了一只，牧人却说，反正99只都在，不差那一只。这就好比你不小心丢了一个孩子，却说反正咱不差那一个。你带着5个孩子去超市，结果出来的时候剩了4个，你说没关系，就少了一个，你会这么想吗？你爱自己的儿女能超过主耶稣爱他的羊吗？我提个问题，诚实回答。如果你为人父母，请问你曾否一时忘记了孩子，把他丢在了某个公众场所？我先坦白吧，我想或许是因为父母的遗传，我的基因似乎具备这样的特殊性。有一回我把孩子全丢了。如果你在超市里猛然转身或环顾四周，发现在各个购物通道都没有孩子时，一定是心急如焚。尤其是那些天性好动、精力旺盛的小不点儿，四处乱跑，转眼就不见了，一会儿功夫就离开了你的视线。你慌忙地奔走在各个通道里寻找，步伐越来越快，心跳也加快。这时你脑海里开始浮现那些可怕的新闻报道，此时的你内心无比恐慌。有一次我在商场看到一位女士带着一个好动的小女孩，大概有2-3岁吧。孩子总是跑，女士不得不看紧孩子，但后来遇到个熟人就开始聊天。我恰好在商场看到了这一幕，女孩离开妈妈，等妈妈转过身，她看到的是拥挤的人群，看到的是不计其数的腿和脚，可那个小女孩连头也不回，她兴奋地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，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妈妈，很快就消失在了人山人海当中。那位母亲急匆匆地四处寻找，后来又回到走失的地点，以为孩子会回来。通过表情，我能看到她的绝望。这么多人，孩子会很危险。主对我们的爱不及我们对儿女的爱吗？他心急如焚，希望寻回迷羊。他焦急地盼着你回家。为了拯救并感化我们，他付出了多少？可见一只羊也很重要，尽管它还有99只，但这一只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。这让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个故事。还有谁记得大卫王与拔示巴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？ 我知道你不在现场，但故事总知道吧。上帝并没有立刻对大卫说什么，尽管大卫已经严重偏离了正路。他曾经放过羊，圣经中有很多英雄人物都是放羊的，摩西、约瑟，大卫也牧放父亲的羊，害死忠臣，夺了人家的妻子，而他却妻妾成群。过了很久，待拔示巴生了孩子，或许那孩子已经几个月了，终于上帝派先知拿单对大卫说，如今你有审判的权柄，请断一断这个案子。城里住着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是大富户，牛羊成群，但他的邻居是个贫苦人家，家徒四壁，除了一只小羊羔别无所有。而那只小羊羔和他的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如同他的女儿一样。一天，富户家里来了客人，按照当地的风俗，如果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，就要宰杀肥牛或者是肥羊设宴款待。这富户舍不得宰杀自己的牛羊，却娶了那穷人心爱的羊羔。富户原本牛羊成群，却宰杀了穷人相依为命的羊羔。大卫听罢义愤填膺，或许他颈部的青筋暴起，他愤怒地说明了自己对那富户的判决，行这事的人该死。大卫或许是想起了自己当年曾冒死拯救父亲的羊。拿单说，你就是那人。我们有时会忘记一个人的价值，耶稣宁愿为一个人死。要知道，大卫当年面见扫罗王请战歌利亚的勇气令我钦佩万分。扫罗王说，你还是个童子，歌利亚自幼就做战士，你怎么有把握打败这个巨人？我为父亲放羊时，有一天来了一只熊，衔起一只羊就走，我上去打死那熊，把羊羔救了出来。请注意，他没有用鸡弦打熊，那是故事书里的记载。大卫揪住熊的胡子，尽管我不知道熊的胡子在哪儿，总之能揪住，赤手空拳把熊打死了。如果觉得这还不够勇敢，大卫紧接着又说，后来又来了一头狮子，我追上狮子救了羊羔，要是我最多敢用胡椒喷雾剂吓唬吓唬。他却打死了狮子，只为救一只羊。这段勇敢的事迹总是令我自愧不如。我家原来也养过几只山羊，其中的一段经历至今历历在目。原本有好几只山羊和一只小羊羔，不过最后就剩了一只山羊。那天清晨五点，我感到整个房子在晃动，山羊睡在屋子下面，我家的房子在山坡上，只听见砰的一声，房子都晃。当时天还没亮，我家羊叫莉比，我听到了它的叫声，那种声音不是饿了，而是绝望，咩咩，它叫个不停。我刚醒来，睡眼惺忪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我意识到是狮子或其他野兽。北加州有山狮，山狮正拖拽着莉比。当时我有一支小口径的来福枪，就放在皮卡车座尾后面，可我连出去的勇气都没有。不瞒各位，我当时吓得浑身发抖，我在想自己该不该冲出去。我住在山上，连电灯都没有，一片漆黑。我想去车里取那把来福枪，但那只小枪充其量能打死一只鸟。我最终也没敢出去，一想起来就羞愧难当。别笑，你们也好不到哪儿去，保你吓得不知所措。还有个细节，或许不该透露给你们。我家厕所是在屋子外面，听说晚上有熊出没，我们吓得不敢去厕所。后来我翻开圣经，读到大卫不仅救回了父亲的羊，还打死了狮子和熊。 不过发现大卫救的是绵羊，而我那只是山羊，想到这儿我心里宽慰多了。经上说绵羊和山羊要分开，山羊迟早是要灭亡的。主愿意不惜代价救一只羊，他为你付出了多少？他在乎你吗？在寻迷羊的故事中，牧人或许是晚上出去寻找的，牧人白天放牧，傍晚领着羊群回到圈里，羊不是夜行性动物，牧人数了数是99只，再数还是99只，那只叫毛毛的小羊一定是走丢了。牧人把羊圈锁好或交代给助手，通常100只羊一个人看不过来，或许还有牧羊犬看守，牧人要去找毛毛。于是他踏上了崎岖多石的山路，在这些陡峭的峡谷里常有豺狼出没。要知道在圣经时代，狼虫虎豹还是很常见的。牧人走向了幽暗的峡谷，只为一只羊。夜间温度骤降，寒气逼人，牧人跌跌撞撞在峡谷中寻找，终于找到了毛毛。找到之后，他对羊说了什么？是不是一顿痛骂？你这个蠢货，是这么说的吗？他满心欢喜，有人害怕回到教会，以为信徒会责问我犯下的种种罪行。如果有人离开教会一阵子，后来又回来了，千万不要问你怎么老不聚会。我可是听人说了，你不会真去花天酒地了吧？看到他们回来，应该满心欢喜，与他们一同快乐。当浪子回到家，当迷羊被寻回，当丢失的钱币找到之后，就有欢喜。Amen。牧人回到家，就把亲朋好友叫来。要是我找回了迷羊，我不会叫邻居来设宴庆祝。但这个牧人却对一只迷羊这般重视，上帝对于他某一个失而复得的儿女也是如此欢喜快乐。2005年，有一些童子军在犹他州的荒野露营，那儿的地形崎岖不平。一个名叫布雷恩的男孩和他的搭档走散了，搭档攀岩下来之后就先走了一步。他随后下来脱了装备，可惜在回营地的时候转错了弯，结果越走越偏，直到彻底迷了路。求救，可惜大喊也无济于事。终于他们发现布雷恩走丢了，就开始寻找，可惜谁也没有找到。于是联系了地方政府，并通知了布雷恩的父母，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。布雷恩当时11岁，气温开始下降，那里有山狮出没，山泉水冰凉刺骨，还有很多险滩瀑布，曾有很多人在这片荒野丧命。当时有1400多人在山坡上寻找这个男孩。太阳落山了，整整一夜没有找到，接着第二天又找了一整天，还是没找到。父母绝望极了，不知道孩子遭遇了什么。3天过去了，仍然没有找到。寻找、呼叫、1400人地毯式搜索山坡，都开始绝望了，因为之前发生过类似的事件。就在4天之后，搜寻队员在一条山路上发现一个憔悴的孩子，大概11岁左右，从灌木丛钻了出来，果然是布雷恩。他活了下来，晚上蜷缩在运动山下面，靠着树盯着月亮，一直哭到睡着，白天喝些泉水，吃一些树叶。除了些微的脱水和受寒，布雷恩并无大碍。当搜寻员带着布雷恩回到营地时，你认为整个搜寻队会怎样？孩子的父母会不会欢喜？当上帝看到迷羊被寻回，又是怎样的心情？
你是否觉得短短几十分钟的学习不够尽兴？是否迫不及待要进行下一次的学习？你完全不必等到下个星期再来聆听真理，请登录奇妙真相.com， 点击进入在线视频板块，里面有视频正道、百余部视频， 也可以在线索取福音资料，所有材料一律免费，而且不限时间。还不快打开电脑登录网站，请访问奇妙真相.com。
你可否知道，这艘船可供我们与20000人分享福音，而这辆车可以将福音带给10000个寻求耶稣的人。如果你有闲置的车辆或其他交通工具，如果你愿意为上帝的国贡献一份力量，请将这些车辆捐献给奇妙真相。我们可以将这些闲置的汽车、船只、房车、摩托车以及沙滩车和水艇通通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，并且能减免税款。我们还会派专人上门托运闲置的车辆，并提供免税收据。转售所得将用来与世界各地不计其数的人分享上帝的真理。与其让这些闲置的车辆停在落满灰尘的车库里，不如用来改变一个又一个人的生命。请与我们联系，我们会帮助你使这些闲置的汽车、船只、房车或摩托车变为拯救生灵的工具。奇妙真相，改变生命。
我在纽约长大，与其他大都市一样，这里每一天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试探。你能想到的试探，这里全都有。毒品、犯罪，早已司空见惯。我年轻的时候触犯了国家法律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参军，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牢狱之灾。于是我离开纽约，在服役期间曾去过世界上其他地区，最后我又回到了祖国。由于我从小迷恋嘻哈文化，所以就开始靠着音乐养家糊口。我在几家主要的广播电台工作，演奏黑人音乐，担任雷鬼音乐指导，可我甭管做什么始终不满足，内心空虚。我曾在曼哈顿的一个俱乐部里演出，每周五晚上都有表演。第二天，也就是星期六早晨，我从俱乐部回到家，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。我看到电视上有个人在讲些什么，虽然他其貌不扬，但讲的内容很是令我吃惊。我从未听过像他这样的讲解圣经，于是我每个周六早上都会早些回家，免得错过他的正道。我发现他讲的内容非常奇妙，甚至我不得不停下来认真思考自己人生的真正意义。我发现自己为了寻求快乐所做的一切尝试，丝毫没有给我带来快乐，反而让我更加空虚。我开始读圣经，越读越明白，生活也开始改变。我还曾试着遵守安息日，可惜我失败了。奇妙真相邀请我去参加地方教会的现场布道，第一天晚上我就应邀前往，然后又听了第二场、第三场，每一场我都去听。最后我决心再也不延续之前的生活了，我将余生献给了基督，开始了新的人生。我决定放弃音乐事业，不再去俱乐部里鬼混，这对我和家人来讲是一个关乎永恒的决定。我开始去教堂礼拜，后来我在教会里担任了职务，主要是负责个人事工。奇妙真相的课程改变了我，所以现在我也要坐下来与他人分享宝贵的真理，向他们传扬耶稣。
我希望自己能养成灵修的习惯，可惜总是忙个不停，等反过味来已经一个月过去了，心想还是算了吧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365日奇妙圣经问答，有了它，你随时随地可以开始灵修的生活，而且书中的内容新颖清晰，发人深省。
现在就搜索奇妙真相，并请登录www.奇妙真相.com。
上帝6日之内创造天地，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每周的第7天敬拜他。 可今天亿万人都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敬拜，为什么？上帝为什么设定了安息的日子？哪一天敬拜真的很重要吗？谁在幕后操纵了节期的变化？探究上帝律法中的真相以及这场变更的原因，请登录www.ansiri.com。
现如今，小小的掌上智能手机里便藏着大千世界。好在我们有高效的拇指。有了手机，你可以购买日常用品，设置健身计划，看看视频，听听音乐，浏览全球的互联网网页。当然，这并不见得总是好事。今天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所牵涉的计算机处理技术和能力，比当年美国宇航局把人送上月球时还要复杂。差点忘了，智能手机还能打电话。不过还有人打电话吗？现今的人际交流，你只要发个简单的短信，或者直接在微信留言。没错，世界上超过25亿人口习惯于通过数字化的手机短信、微信等方式进行联络。据统计，手机传输的数据比网页和电脑游戏传输的总和还多，而这一点在菲律宾表现得尤为突出。尽管菲律宾只有1亿左右的人口，但该国的短信传输量却领先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。作为第12大的人口大国，他们每日发送4亿条短信息，天天如此。哇哦，手指头也真是够累的。尽管菲律宾人发送的信息量最多，但编辑短信最快的记录保持者却来自巴西。这位年轻人名叫马塞尔·菲尔南德斯·菲里欧，他能用18秒多一点点打出25个非常复杂的单词。好，我就是打一句我爱你也得18秒，笨手笨脚，只会用一指禅。另外，发短信不受场合限制，即使置身于人群中，若想传递私人信息也可以发起私聊。无论在拥挤嘈杂的地铁或机场都不受影响，不管环境如何混乱都能发信息，只是千万别边开车边发短信。最美好的福音是，任何时候只要疑惑，你可以随时从心里向上帝发送求告的信息。我该报哪所学校，要做什么工作，该找个怎样的姑娘做我的终身伴侣。祷告不必很长，圣经上最短的祷告只有4个字，彼得说，主啊救我。耶稣垂听了他的祷告，和上帝联络时他绝不会抱怨你打字太慢。他知道你要求什么，在你的信息尚未发送前，你还未说 Amen 之前，他就已经听见。你若常常给主发短信问候或求助，便必会蒙主悦纳。为何不赶紧马上联系上帝？